你进来的教会里面，你给我们做六次的时间，是我们一起来查考、来思考，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犹太国以色列的诸王他们所做的事。我们最后一场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教导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对，不是这本书，是另外一些，对他们的历史。所以其实啊 ，good observation， 就是说《列王记》《列代志》这一个作者啊，他哪里来的？他的资料哪里来的？他就是晓得在当时啊，每一个朝代都有他们的历史家记载的历史，他就从这个历史里面来抽了，来收集了一些啊历史资料。所以其实《列王记》跟《列代志》啊，是一个 selective， 怎么说？可以选择的历史 ，selective history， 一点这一点。而且他把很多的资料当中选择几个资料的目的做什么呢？乃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些人、这些王对神的关系如何。他其实《列王记》上《列代志》，其实我要还问各位一件事，我还没机会问。不过我现在问我不回答，给各位一年的时间去想一想。其实我今天晚上在下午还没接触一下，可能还给各位想另外一个问题，很有趣的问题。各位去看这个大纲里面啊，你可以看到有几个地方，我主要左边列出来的就是那个列王记上下的那个 reference。那另外旁边的右边的这一个是列在志上下，对不对？那当然那天第一天我跟各位提过，列王记他就把以色列王接着犹太王，犹大国的王，他希望把那个同时间的时候差不多写在差不多相近的那个时候，对不对？那如果你一开始看的话，你也发现到有几个地方有空白，这个地方没有列在志的平行，没有平行的这一个，没有这个平行的经节在列代志底下，对不对？没有。所以你一看呢，你大概晓得什么东西，有没有谁注意到？对，列代志里面根本没有记以色列的王，只记在犹太的王、犹大的王。为什么？这问题各位有360几天的时间可以想。好，我们来看犹大。我们今天已经看了这个，看到以色列的王国。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王国以后的犹大的历史，稍微看一下。我们知道阿哈谢，如果你去看这一章的话，我们从这个犹大王阿哈谢开始再看那段时间，就是将近841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从那里先来看这一个犹太国所剩下的这段历史。那阿哈谢死掉了以后，他的母亲就是阿萨利亚，他就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对不对？他是嫁给那个越南。那既然阿哈谢死掉了，那阿萨利亚就想啊，我就干脆让我来做这个做王好了。所以阿萨利亚就篡位，因为以为说他的孩子没有人可以做王，所以他就篡位。他为了要巩固他的国位，巩固他的王位啊，他就把所有那个王室犹大王室的所有一切人的小孩子 统统杀掉。那这样的话根本就绝种了，以这个犹太国的这个什么这个王朝里面就完全绝种了，所以可以完全把它杀掉。可是当他要把他全家杀掉的时候，是阿玛色的 sister， 不晓得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妹妹，反正他的 sister 就把一个把幼亚斯一个小孩子，差不多一岁左右的小孩子，把他藏起来了，把他藏在圣殿里面。那这个人呢，约示巴就是亚和亚大大祭司的太太。那大祭司的太太就把约押斯把这个王的孩子，那时候还很小，把他藏起来。所以阿塔利亚想要杀这个王子，找不到人，所以结果就没有杀他。他不晓得他存在，他以为他死掉了，他以为所有的这王师都死掉了。所以阿塔利亚他很大胆的说：“哦 ，OK， 那这样的话我这安全的，很安心的。”所以阿塔利亚，因为他就是耶西别的女儿。那阿哈就有以色列王阿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阿哈跟耶西别就在那里啊，注重就鼓励百姓去拜巴利，所以这亚塔利亚一样承续着他的母亲的影响啊。他做王之后，做犹太王之后，他就在犹太国里面来尽量来鼓动这一个拜巴利的事，同时在犹大里面也开始不但是拜巴利，就是这些我那边所讲的 fertility cult， 就是说那种特别的那个怪宗教啊，能够使这个男女当中乱来乱性交，想要借这个方法叫这个能够生产的那种宗教，从前的迦南地所有的那个宗教就开始在犹大里面又开始膨胀起来了。那个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了，列王记下十一章第四节，列王记下十一章第四节，耶和耶大为着要使约押斯就是正统的这个王来作为以前，他也有相当的计划，他就特别选在安息日，那个时候要退班的祭司还没有退班，那要上班的祭司已经来了，所以祭司的那个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的那数目比平常日子更多、哦、有人没有拿到讲义，这里有，后面有几位，好了，我们就传到后面去，哦，他从这边来了。好 ，OK。好，谢谢。那边有几个没有？谢谢。好，也许我们念圣经好了。第七年，列王志下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犯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吃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视为护卫王，犯寒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耶和亚大大祭司就安排好了，在那个时候他就把他藏在殿里面的约押斯和他的乳母就把他带出来，就把他让各位知道说这个就是正统的大卫的祖孙。所以其实啊，我们看以色列的这个王朝里面，在那里做王的不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些其他的人，对不对？可是犹太王啊，在犹太国的王啊，除了亚塔利亚篡位那一段时期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现在他把正统的约押斯带出来了，他带出来以后，就大家叫他做王，就宽信 as king， 就把他当作。那阿塔利亚一听啊，从王宫里面一听，哎呀，糟糕！你看在圣殿里面看到这么多人，已经是宣言，很高兴的那个声音出来啊。他一想说，哎呀，烦了，他们一定是有谁来造反。所以阿塔利亚想要去进到圣殿里面去看，他要去进去看呢、啊。他们这些护卫长的这些啊、这些这个亚历亚亚所安排的这些人呢、啊，就当然把他搬出圣殿，在圣殿里面不能杀人。所以他们就把他搬出圣殿，他回到王宫里面就把他杀掉。所以就有一段这个短短的时期里面，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啊，犹太国的王朝里面就让这么一个不是大卫子孙的人串进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插曲。那他的这个祸因从哪里住下来，就是因为约兰这约沙法啊，他就约沙法娶了亚哈的女儿，叫他的这个 crown prince， 叫他的这个什么将来要继续王位的那个王子啊，跟这耶西别的女儿，就是阿哈的女儿结婚所造成了一个后果。所以有时候所做的事好像很小，其实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留下了这么一个污点。不然的话，犹太国的王位啊，就是大卫的子孙做王。那亚特亚大来扶了位之后，把这个犹太国的这个什么正统恢复之后啊，当然约押斯做王的时候是七岁，那七岁的小孩子当然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上不能做事，所以亚特亚大就做他的 advisor， 做他的什么？做他的。advisor， 你听懂了？想不出一个字啊，就是顾问，就教导他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啊，耶和亚大就来教导约押斯王发出命令，其实是耶和亚大借着王的名字发出的命令啊，叫他们要开始正常的又来开始献祭。那祭司们，他们就叫祭司开始到处去收钱，要重新来修理圣殿。可是祭司们是收的钱不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了一办法，他们就在这一个外院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殿，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除了那一天我给各位看的那一个，我那整个现在没带来，那个中间的那个内殿之外啊，外面还有这些所谓这个犹太的男人的院，在那个院里面，他就放了一个奉献签。那里就来圣殿敬拜的人，就把他们的这个奉献交在那里。结果在那里所说的奉献非常的多，使他们有足够的钱能够修理圣殿。所以当时一个亚赫亚大来还活着来做这个约押斯王的这个 counselor， 做他的这个 advisor 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犹太人归向神，他们非常的注重敬拜神的事。可是很可惜的啊，当亚赫亚大死掉之后，不但是约押斯王，甚至到其他的犹太人就开始又离开神了。我们来看，当人他们离开神以后啊，就是亚赫亚大的儿子祭司来骂来警告当时的人，说他们错了。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4章，历代志下24章20节到22节，列在志下24章第20节到22节，我们从17节念好一点。耶和亚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拜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阿瑟勒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战神人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第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亚和亚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要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中用石头打死他。他就说，历代志者说，这样犹大之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亚和亚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你看人的影响，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这么的重大。如果各位看到这一段历史，从第一堂直到现在看到这第一堂的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感想，就是发现到啊，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在犹大国一样，在以色列国一样，一个领袖是多么的重要。神要兴起一些事，神要做事，常常就是借着一些领袖来被神使用。领袖非常重要，就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刚才看了，这几天我们看了，比如说叙利亚一样，这个亚述一样。当有很强的领袖出来的时候，国家就强；当这个强领袖没有的时候，那个国家就虚弱。以色列人一样，犹太国一样，当有很强的领袖出来带领国家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热心归向神。当这个领袖死去了以后啊，没有领袖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神。这个给我们，我在准备这几堂课的时候，给我一个深深的一个什么一个 impression 一个印象。我们每一个个人是多么的重要，神要在一个国家里面做事，他所寻找的就是找一些适当的领袖个人。我不会讲到，所以我不会讲，你自己来 derive 那个 implication。 神今天一样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寻找一些领袖，是不是你肯，是不是我们肯成为这个领袖让神用。好，这个领袖过去了以后，因为是就根本不纪念到耶和亚大如何来拯救他的生命，不然的话他早就被阿塔利亚杀掉了。可是他现在直接是忘掉了，他总是想到现在目前的情况，他根本就把撒加利亚杀掉了。好，在这个时候，差不多这个时候，叙利亚王啊，哈叙是啊，那个字，薛哈薛 ，OK， 黑人那个时候啊，就是北边的这个国家，叙利亚国，对，叙利亚的势力已经开始往南进展，叙利亚。那个时候叙利亚他就已经，他的军队已经先来打这一个菲利士地的加特，叙利亚军队啊已经下来打了这个。他打完之后啊，他就一想啊，哎，耶路撒冷很靠近，其实耶路撒冷啊离开这个加特啊，你看这个地方啊只差不多30迈的地方，比这里跟你要更近。所以叙利亚那个时候就想要来进攻耶路撒冷。我们看列代志下第12章，17到18节，啊，错了，我不管了，现在不明显，就是说可能是先看 OK， 我那个打错了那个字，现在不要花时间找。就是说这个哈薛 西这个他打了加特以后啊，他顺便离耶路撒冷很近嘛，他想要进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约押斯啊，我们已经开始晓得约押斯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离弃了神，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约押斯为着要讨好哈薛，叫他说你不要到耶路撒冷来了，你根本不必劳动，你不必来，我就这个约押斯啊，就把从前约沙法的时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金通通拿去交给这个叙利亚的王，告诉约瑟人说，哎，你不必来了，我钱给你，你所要的金我就先拿出来给你，你不必劳驾。所以这个哈薛啊，拿了这个金子之后啊，他就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他说算了，反正我找到了钱之后啊，我就不必再进来。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叙利亚王第二次又打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第一次拿了钱，好，我回去了，你要先跟我说啊，你要 promise 你以后要年年进贡。可是以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这个 US 啊，心想不大甘心，所以当他没有再进贡的时候，阿兰王第二次就打到耶路撒冷来，这一次他真是打进耶路撒冷。列在志下二十四章记载这件事，这样应该对，这是对的。列在志下第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满了一年，阿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押斯，来到犹大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去。阿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兵军兵交给他们，交在他们的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阿兰人惩罚约押斯。约押斯离弃了神了之后，好，约押斯这个人特别邪。那个时候阿兰王来呀、他只带了一个很小的小队的兵，可是耶和华却将犹大的大队的军兵交给他们战败了。圣经里面常常讲，我们得胜不在乎兵多兵少。当一个国家当一些人离弃神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虽然约押斯的这个什么东西，虽然约押斯的军队大，来亲日来进攻的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不大，可是神还是把约押斯的军队交给他，因为神要惩罚他们。在那个时候约押斯这件事以后，约押斯就被杀。你看二十五节，亚兰人离开约押斯的时候，他犯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这些人背叛他，把他杀掉了。所以接着他来的就是阿玛瑟作王。可是阿玛瑟作王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这个哈薛也死掉了。那哈薛死掉以后啊，因为哈薛是相当强的一个王，在哈薛的领导底下，叙利亚蛮强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个哈薛死掉以后啊，叙利亚的这个什么东西，叙利亚的力量就减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没有被灭亡，那个时候就给机会给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有时间能够壮大，能够刚强一点。所以在以色列国，那个约押斯啊，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犹大王约押斯啊，就是以前的那个约押斯。各位看这一个这两个表的时候，你要发现到这是有人以为说印错了，其实不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常常啊叫给小孩子起名的时候，总是喜欢我要讲一个例子。四喜约翰出生以后， 就是出医院出生以后，他们想要给他起名字，可是他的爸爸啊，就说他的妈妈说不，这个我们要请他的爸爸来起一个名字。那爸爸撒加利亚就原来那时候他是哑巴嘛，不能讲话，所以他们就写了以后，他们说要叫他是约翰，把那名字叫约翰。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他的亲戚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亲戚里面根本没有人叫约翰，怎么可以叫约翰呢？那撒加利亚说，因为神告诉我说要叫他约翰，所以把他起名字叫约翰。从那里这样可以看到，犹太人跟美国人一样，美国人有些人要孩子生下来要起什么名字，找他的 uncle， 找他的什么祖父啊祖母啊，对不对？你晓得，就是那一套东西，犹太人一样。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其实这里啊有几个王，就是840年以后的那一些犹太的王跟以色列王，有几个那名字很相似的。我特别提醒各位啊，所以你讲哪一个王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越南有以色列王越南，有犹大王越南，我们要分辨清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以色列王阿哈的女儿阿塔利亚做太太，所以结果他们这两家的名字就开始通了，所以有几个共同的名字，所以这个要分清楚。所以我刚才故意提到了说，约押斯，这里所说的约押斯不是犹大王约押斯，乃是讲的是一个以色列王约押斯。在北面当这个哈薛死掉了以后啊，他就在以色列水以色列刚强起来一样的。阿玛瑟那时候是犹大王，他在南边也一样，使这个犹大国的力量能够膨胀。因为没有北边的区域的威胁，所以阿玛瑟那个时候就把以东又要回来了。这边以东要回来了。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打以东啊？我们昨天看了那个故事，阿玛瑟他自己本身有30万的军队，可是他想一想啊，我30万的军队打以东，他没有自信，所以他是花钱到北边的以色列那边呢，到那边去雇佣了10万个兵，要跟他合在一起，40万兵想要去打以东。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警告他，要你不应该这样做，只要你的军队去过了，你不必使用这个从以色列啊雇来的10万兵力。因此阿玛瑟就把兵丁请来以后，雇来以后，当然钱付钱给他，可是说你不要打仗，你回去吧。那个时候啊，这个从以色列雇来的这兵丁啊不太高兴，因为军队好像是打仗很高兴的样子，他们要帮他打仗，好像是很大的硬手，很大的骨肉，所以他不高兴。叫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他回家的半途里面呢、啊，回家的半途里面就抢劫了一些犹大地，杀了一些人，就回到以色列去。那一方面，这一个阿玛瑟他去打以东胜仗，打胜仗回来以后啊，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不定。那另外一方面是他自己非常自傲，你看我胜过了以东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找这个以色列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王约押斯说，来我们来打仗，因为我刚打胜回来，要不要来试试看？那以色列刚说算了吧，你要谦卑一点，你不这样不这样太这个什么太自傲。可是阿玛瑟不听，嘿，我这个是刚刚打仗回来的军队，怎么可以输你啊，不要打不可。所以结果他打仗的结果，阿玛瑟战败了，他就被抓，以色列人就把他带到这一个撒玛利亚去。列王记下第14章就记在这里，列王记下第14章好，我们就念这几节圣经，第7节到14节。阿 马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又要是上来，在犹大的伯什茂与犹大王阿玛色相见，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什茂擒住阿玛色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色，阿哈色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色就来到耶路撒冷，撤毁耶路撒冷城墙。好，就他撤毁了，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寸，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去，并带人去位置，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那这个阿玛色自己以为很有办法，很强啊。他喜欢去跟人家讨战，结果他自己这么输，又背离到以色列去了。因此，在犹大地的那些领袖们呢，因此在这里的领袖们，他们就把他的儿子，就是乌西亚，或者叫做阿撒利亚，把他叫他做王，做这个其实做这个什么灭政王是吧？摄政王，对，谢谢啊，摄政王，因为他的父亲还没有死掉，因为他做事太糊涂了，阿玛色，所以他们就干脆叫这个乌西亚或者是阿撒利亚，因为这是好像是同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在列代志叫他叫乌西亚，在列王记就叫他阿撒利亚。那乌利亚或者是阿撒利亚可以说是所罗门大卫以后的犹大国当中的一个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king， 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最成功的王，可是至少是那些最有效、最可能王当中的一个。那乌利亚，乌西亚，他就开始练兵，开始来在内政方面有一些这个好的什么表现。刚才我们说过，当约阿斯来到打进到耶路撒冷，这个阿玛色他自己来讨战，对不对？来讨战的时候，那这个由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来了，就把一边的城墙把它摧毁掉。那在当时古代的这个习惯里面看起来啊，当一个国家的守住的墙被人家抢啊，被人家什么啊毁掉啊，就表示那是一个这个国家很大的羞辱。所以乌西亚强壮以后，他就先把这一个城墙补满起来，表示说我现在已经刚强起来了。而且啊，他又把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都市建立得很稳固，他的军队也有好好的组织，他的军队也有，他的武器也有很好的武器。所以那个时候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啊，他就征服了菲利士地。菲利士这个国家，菲利士民族其实也相当强的，可是他常常就给以色列人、给犹太国、给以色列人有些头痛的事。可是在乌西亚当他刚强的时候，他就征服了菲利士人，而且各记得从前这张没有。这个就是伊逊加别附近这里有一个海港，以拉，大概是我们换的以路。那个海港啊，常常有时候以东人就把它占回去了。可是乌西亚在这个时候，他刚抢的时候，他也就把这一个海港夺回来了，就是从前所罗门的时代所有人的海港，他把那个海港也拿回来了。那阿莫利人，yeah， 对，阿莫利人，摩押人在这里，阿莫利人在这里，阿莫利人也开始向犹太人进贡，所以表示约利亚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在经济上乌利亚也非常的成功。乌利亚自己本身啊，对农业也很懂得，对这个畜牧，就动物养动物，他自己也晓得，所以啊，他就在这个方面经济上就有很大的成就，不但是这个农业上呢，畜牧方面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再加上，因为他的国力膨胀啊，所以当时我们通常讲的那所有的时代。是一个这个骆驼的商队所走的路程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谈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啊，乌利亚的时候，他也膨胀到能够把几个商业据点也纳入他的版图底下，因此乌利亚的时代，这个犹大国的国力大大的增加，他非常的什么啊、非常的繁华，而且在这个地方啊。以顺加比这个地方，我们从前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就在这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铜矿，就是能够精炼铜的那一个工厂啊，后来被人家占据了，乌利亚也把它带回来，也把它带回来抢回来了。所以乌利亚可以说是在当时以整个犹太历史当中一个，要不是最高的话，至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巅峰。对，在那个时候一个相当大的巅峰。那乌利亚为什么乌西啊？不是乌利亚，乌西亚，或者是 OK， 乌西亚，乌利亚他能够这么成功的原因呢、啊？乌西亚，这个中文不简单啊。他的能够这么强的原因呢、啊，是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各位看《列代志下》26章。第五节跟第七节，列代志下26章第五节，列代志下第26章。我从第四节看好了，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阿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好，第七节，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敖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鸟尼人、米乌尼人、阿文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对不对？他的主要的原因啊，他这样强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专心依靠神，所以神祝福他。可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当乌利亚全身出息，他觉得神祝福了他、啊、你看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神给我这么多的福分，我专心寻求神，神就祝福我。所以他心想啊，神既然对我这么好啊，那我应该到进到圣殿里面来烧香敬拜神。他以为说他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到圣殿的圣所里面去。那个时候乌西亚或者是阿巴利亚，他想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他就想说，我做王我还不满意，我更是希望能够做祭司。你看神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应该可以自己来亲近神，我不必要经过祭司来亲近神，我可以烧香来敬拜神。他进圣殿去的时候啊，大祭司很有勇气，带着80个祭司抵挡他，说你不能进去。可是乌西亚不听，你看神对我这么好， 我当然可以进去啊，他进去啊。当他进去想要照相的时候，忽然神的刑罚临到他身上，叫他长大麻风。乌西亚所遇到的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警惕。这句话我不讲怎么翻中文， Presumptuous， 怎么翻呢？啊？任意哦，任意妄为，也很靠近 but not quite the mean I want。 OK， 自以为是，自己就说你看神对我这么好了，所以算了吧，何必听神的话呢，我神气了好，我就故意。 OK， 就说对，没有错，说任意妄为由了。可是更是说，你看神对我好，所以你看我做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错，还要关心做什么事，就是 being presumption 啊，得意妄想，也靠近一点，三宝来个 presumption， 这一点很重要。我现在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啊，神一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有信心，对不对？可是我要提醒过一件事，就是说有信心啊，会信心跟 being presumptuous 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有些人呢，其实他作风是 being presumptuous， 可是他说：“你看，我就有信心。”因为这件事，我要提醒各位，我就讲一些好了啊。反正看这样子，今天是讲不完的，所以何必？我说何必，就是我要 why not， 我就跟各位提醒一些事啊。你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一个 pinnacle， 圣殿的那个什么顶上啊。那魔鬼跟耶稣讲说：“你看，耶稣，你应该啊，如果你是神的话，跳下去吧。你看神，你又说你跳下去，他要是用锁来扶住你，叫你的脚不会去碰到这个石头，所以啊，跳下去吧，表示你的信心，对不对？有很多理由做这个信心。可是耶稣啊，并没有听魔鬼的话，魔鬼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根本不听那话，魔鬼乃是要耶稣 being presumptuous。 耶稣说那个不是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要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把 presumptuous 当作我们的信心，其实信心跟 presumptuous 不完全一样，我们要小心点。 OK，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那个提哥比宁色，就是 Tiglath-Pileser， 那个时候他也开始亚述国也开始想要进攻，向西进攻，亚述国想要向西部进攻。那这个时候乌西亚也相当强，因为在这一个提哥拉比宁色自己的历史里面记载，他曾经跟犹大王乌西亚或者是阿巴利亚征战过。他那个时候啊，在他的记载里面，提哥拉比宁色说他曾经打败了这个乌西亚所带领的一个反亚述国的一个联队，一个联盟。可是一个很妙的意思，很妙的就是说，他不敢说他进攻进到耶路撒冷去，他没讲，他只是说我打败他，可是他根本没有提到他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也没有在那里说这个乌西亚向我进攻。所以啊，那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了，就是说乌西亚虽然是一个 亚述国想要进攻，进到这里来，靠着神的帮助。虽然他们在某一方面有小失败、战败，可是他的耶路撒冷没有被侵略掉，他也不必向他进攻。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主要就是因为从神的阳光看起来，从这个列代就是列王记的这个人的阳光看起来，就是因为乌西亚专心仰赖耶和华，对不对？可是各位晓得，今天早上我们看了，在这个时代，差不多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犹大的北边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是亲阿述的。这个时候，他们作风亲阿述，因此啊，乌西亚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亲阿述国，所以阿述不会马上打到他，他要打以色列，肯定要从那里经过，所以这样就干脆啊，亚述就算了吧，我就管你啊，就让你放你去存活好了。所以因此亚述啊就没有打进犹大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乌利亚他也懂得如何去使用当时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他是专心依靠神，一方面他也懂得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能够把这一个，因为这边有一个缓冲地带，巴法中这个国家是亲亚述的，所以他这个地方他也晓得我反亚述无所谓，反正他不会马上打我。那乌西亚一辈子因为他临取战在神面前，所以神叫他长了大麻风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做王啊。那个时候，就他的儿子约旦接触他来做王。我大概要讲到好几个地方说 ，OK， 反正讲不完的，你们。